美国税局不小心暴露12万纳税人的数据，成都封控局面严峻，重庆传出悲剧。专家说银行清盘反映中国金融体系裂缝。戈尔巴乔夫葬礼举行，翻译揭佢同普京的瓜葛。小威廉姆斯风拍战可惜战败，球迷挥泪告别。安联说美联储走上错误路线，应该作出改变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婉儿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4号礼拜日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。美国国税局 IRS 说，该机构在网站上面不小心暴露了12万纳税人的机密数据，该机构已经发现错误，并且在它的网站上面删除资讯。曝光的数据来自 990T 表格，该表格是拥有个人退休账户 IRA， 并且使用退休计划兼取某些类型的业务收入的纳税人提交的。这些表格通常来自使用 IRA 投资主要有限合伙企业、房地产或者其他产业的纳税人，而不是那些只是使用 IRA 投资证券的人。华尔街日报表示，暴露的内容包括姓名、联系信息和有关 IRA 收入的财务信息。根据美国政府9月2号发送给国会的信件，财政部称这次泄露的数据不包括社会安全号码、完整的个人收入信息或者其他可能影响纳税人信用的数据。美国国税局提交的个人税务申报表格应该是保密的，只有具有所谓不相关业务收入的慈善机构的 990T 表格应该向公众开放。美国国税局的财政部将这次事故归咎为人为编码错误，他们说一些非公开数据被错误地包含在公共数据里面，导致这些数据可以从国税局的网站上面被下载。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说，他们发现在国税局删除数据之前，不少纳税人的数据都可以被下载。国税局的一名研究人员在最近几个星期发现了这个错误，而受影响的纳税人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收到通知。财政部当局承诺未来将会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，防止未经授权的数据泄露。去年新闻机构 ProPublica 公布了很多最富有和收入最高的美国人的税收数据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清楚这些数据是来自哪里。随着中共二十大的临近，中国各地突然出现大量疫情防控区，引发民众恐慌。拥有2100万居民的成都市宣布9月1号傍晚6点起，全体居民、原则居民全市展开核酸检测，非必要不能够离开成都。成都居民黄先生2号对希望之声说，居家隔离核酸检测每日做一次，一共做三日，他允许每日每户有一个人出门买蔬菜和必需品，一个钟头之内必须返回。超市开放，其他的餐饮全部关门，留在屋企三日排惨啊！上班的全部停了，一般的企业没有住宿的全部都停了，学生开学延迟了，讲的是9月5号。这几日就是要求小孩子验核酸啊嘛，现在都是在网上面报名。美国之音报道，成都封城之后，大约 70% 往返成都的航班被取消，正在进行的成都国际车展因为防控疫情宣布临时关闭。而重庆近日的封控亦造成儿童意外丧生。根据社交媒体消息，沙坪坝兰溪地小区8月31号全员做核酸，一家的大人全部在外面排队做核酸的时候，独自留在屋企的小孩子不幸从10楼坠落身亡。另外有网友披露说，重庆疫情封控，一个婆婆和她的孙子因为饥饿在屋企里面丧生，邻居他们闻到臭味叫他们的时候，才发现已经死了3-4日了。 河南村镇银行受害人9月3号集体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讨说法，再次引发啲人对南京银行系咪清盘嘅质疑。香港明报引述浙江报业集团旗下嘅银始财经话，呢维权事件或者同南京银行作为河南村镇银行清算行有关。其导火线是河南银保监早前公布新一轮垫付安排引发的争议。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，南京银行只是河南村镇银行的清算银行，帮助清算河南村镇银行的支票、交易和信用卡等。他们之间有业务关系，但是没有从属关系。南京银行亦不是村镇银行的股东或者是分行，所以它没有上下级单位。之前的六七月间，南京银行发生了一系列事情，引发啲人质疑该银行有清盘的隐患。6月29号，南京银行原行长林正贤突然辞职。在同一日，中央金融企业东方资产的总裁邓志毅挂职南京市的副市长，分管该市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等问题，南京银行亦包括在内。南京银行于6月30号宣布即日起启用新印章作废旧印章。南京银行滨江科技支行工作人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话，目前该行营运一切正常，存取款等业务亦都正常开展。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衰退，谢田教授建议要谨慎防范金融风险。他说，经济衰退下，中国的金融体系现在看来出现了很多裂缝，每个银行都有资金流动现金流的问题，因为有房地产坏账和烂账的问题。如果下一步中共倒台，金融体系的破灭和经济崩溃都是有可能的。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葬礼在9月3号举行，仪式之后他长眠于俄罗斯新圣女公墓里面，在他的已故妻子莱莎蒂塔连科的墓旁。克里姆林宫说，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行程问题没办法出席葬礼。戈尔巴乔夫生前的翻译员73岁的巴拉茨钦科说，戈尔巴乔夫辞世之前的几个月，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战争而感到震惊，不知所措，并且近年眼见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恶化，心理上颇受打击。他说，戈尔巴乔夫和普京有很多瓜葛。巴拉茨钦科跟随戈尔巴乔夫长达37年，多次陪同他出席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峰会。在1980年代，戈尔巴乔夫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会面，从当时的相片可以看到巴拉茨钦科站在戈尔巴乔夫身边。在2000年，戈尔巴乔夫曾经对普京寄予希望，当时戈尔巴乔夫说，普京明智、严肃、含蓄、有条不紊，我喜欢这样的人。但是随着时间的流转，俄罗斯民主发展的希望破灭，戈尔巴乔夫先是转向含蓄的批评，接着不惜诉诸严词攻击。在2011年，戈尔巴乔夫支持抗议大选舞弊的示威行动，并在2013年炮轰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。巴拉茨钦科说，戈尔巴乔夫的母亲和妻子都有乌克兰血统，不单止是今年爆发的战争，俄罗斯和乌克兰关系在过去几年的全面演变对他真是很大的打击，这个真是在情绪和心理上击垮了他。9月2号，美国网球传奇人物小威廉姆斯完成了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。这场比赛里面，他以1-2的成绩输了给澳洲的女将汤姆·贾洛维奇。不过在最后的风拍战里面，小威廉姆斯虽败犹荣，这场比赛已经成为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比赛之一。威廉姆斯在离开球场的路上情绪激动，他感谢他的父母和姐姐维纳斯，并在赛后留下了热泪。他说，我估这个是幸福的眼泪， 并且话如果冇佢嘅姐姐，佢唔会有今日嘅样子。小威廉姆斯喺3岁嘅时候第一次攞起网球拍，喺某种程度上，佢嘅命运从此注定。作为网球传奇人物维纳斯威廉姆斯嘅妹妹，佢花时间睇维纳斯嘅比赛，成功同失败，而佢一直等待，从所见所闻中学习一切。小威廉姆斯从未实现在同一年赢得所有4个大满贯，但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赢得所有4个大满贯和奥运会金牌的网球运动员。小威廉姆斯的球迷他们说，这么多年来一直支持他，现在仍然很难想象这个是他最后一次比赛。对他们来说，这场比赛的意义非凡，他们感到这个就好像一场时代的终结。安联首席经济顾问埃尔埃利安2号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说，美联储需要勇敢地承认错误，并且改变现有政策框架，才能够完整地恢复其公众可信度。埃尔埃利安说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早前在杰克森霍尔央行年会上面的发言，纠正了对于高通货膨胀只是暂时性质的看法，并誓言不惜牺牲经济增长，亦要将通货膨胀拉落嚟。呢啲清晰嘅信息都有助美联储嘅可信度回升，但係仍然未足够。佢认为美联储需要承认以及解释之前对通货膨胀嘅评估错误，并且公布点样改善对未来嘅预测能力。佢话，今日我哋处于一个全球总供应不足嘅状况，为此美联储需要改变现有的政策框架。美国劳工部长沃尔殊表示，美联储为了经济软着陆而实施比较激进的加息行动，不过劳工需求仍然强劲，足以承受加息带来的市场冲击。沃尔殊说，职位空缺数量仍然相当大，反映就业市场依然强劲。他不相信美联储能够在不考虑就业市场的情况下抗击通货膨胀。这节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小铃铛订阅。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，欢迎转发。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。再见。